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3月1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传媒普遍报道了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4月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将会公布预算的方案，预计将会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其他专案的经费。白宫淡化监听的指控，敦促继续调查。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已经结束，涉台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决议仍然是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九二共识、压制台独和推进统一进程的立场。有日本学者说，北京和台北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错失了改善关系的最佳的时机，现在双方因为各自内部的因素没有让步的空间，僵局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
目前为止就双方都没有理由就是再进一步改善关系。
因为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星期一，美国传媒普遍报道了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4月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消息。报道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在4月6号到7号举行，地点是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豪华别墅马拉亚哥俱乐部。这个消息最早是由美国一间叫做 Axios 的新媒体发出的，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都很快予以转发。Axios 称，根据了解这个会见安排的官员透露的消息，这次峰会将为一次工作性质会晤，没有安排打高尔夫球的计划，初步确定的时间是在星期四下午到星期五。不过这篇报道特别强调，这次会晤和会晤的时间都未有最后确定的。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访问北京的时候，将会同中国方面最后敲定会晤的具体安排。路透社就这次会晤的消息求证于白宫一位官员，这位官员认为会晤是可能的，但尚待敲定，而中国外交部对路透社求证的要求仲未有回复。如果这次峰会如期举行，这将会是川普新政府和中国元首习近平举行的首次会晤。从美国总统大选以来，川普一直就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是美国失去大量就业的主要原因。他承诺在上任之后将立即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川普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做到加剧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川普还指责北京在北韩问题上未有尽力。川普一直主张美中关系的定位需要调整，他甚至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够受一中政策的约束。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将会公布预算方案，预计这个方案将会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其他专案的经费。预算公布时间定于星期四，这个方案将会向外界提供了解川普如何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细节。这个预算很可能会在国会遇到强烈的反对，国会议员对重新审查医保专案的计划的争论已经非常激烈。共和党内有很多人支持川普增加军费计划，但是和川普不同的是，有些人希望在增加军费的同时削减社保和医保这两项最大的联邦项目的开支。民主党对整个预算案，特别是对削减环保和扶贫方面国内政府项目的计划保持高度警惕。两党议员还表示，他们还对川普提议的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预算的计划感到关注，他们担心这样会减弱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方案，明年将会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小组，他们星期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奥巴马总统医保法的费用报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都说，目前的制度太贵，不公平地迫使大众购买健康保险。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如果共和党人的计划获得通过，未投保人数将会在2018年增加1400万，达到一共4100万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的意思并不是前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窃听了他的电话。斯派塞在星期一白宫记者会上试图淡化川普在推特上发表的有关奥巴马下令对他的川普大厦实施跟踪的讲法。他说，
He doesn't really think that President Obama went up and tapped his phone personally. I think, but I think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Obama.
斯派塞话，佢并唔系真系认为奥巴马总统亲自去窃听佢嘅电话。本月较早时候，川普发推文话，一位现任总统喺选举前监听总统竞选嘅行为合法吗？法院之前驳回咗，堕落到新低。呢条推文喺美国引起一片哗然。在香港特首选举，三位候选人星期二和星期日举行两场重要选举辩论的前夕，两个3月13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都显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领先于北京属意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法官胡国兴。此外，一个民调仲表明，接近70%受访者都不赞成北京钦点某一位候选人。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星期一闭幕前通过的工作报告，在港澳部分新增加坚决反对港独和协助政协委员走入校园展开国情教育的内容，引发香港教育界的关注。据香港传媒报道，港府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重申校园不应该出现港独，强调国教不是洗脑，如有质疑应提出证据。而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则质疑，这些字句加入先前没有的报告非常不寻常，是政权组织的政治任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已经结束，涉台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决议仍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压制台独和推进统一进程的立场。日本学者说，北京和台北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错失改善关系最佳的时机，现在双方因为各自内部的因素没有让步的空间，僵局已经成两岸关系的新常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海两岸僵局至今并未解决，日本学者认为这个是因为双方没有把握住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机会之窗，后来一连串事态变化导致如今双方处于官方交流中断、彼此关系恶化的僵局。东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松田康博星期一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从日本观点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指出，去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双方原本有机会改善关系，例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提到的宪法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台湾能够接受的条件，但是后来因为彼此对时机的坚持而错过这个蜜月期，因此从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北京即进入对蔡英文政府施压模式，要求他明确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中意涵。松田康博认为，由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维系台海稳定，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僵局是两岸都能够忍受，因此这个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彼此都没有改善关系的空间。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目前为止就双方都没有理由就是
松田康博说，目前双方都没有理由再进一步改善关系，因为两边都忙着做内政，比如说大陆十九大快到了，这个时候不可能轻易的做让步，那大陆是这样，台湾内部也有很多改革还未开始，所以两边都要巩固自己，所以现在两岸关系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很低。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则提出他的假设，认为北京明明很清楚在台湾政治现实下，蔡英文无法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何非要他明白承认接受这个条件，中国的用意何在？卜瑞哲说，
So why did they make their explicit demand in the first place?
卜瑞哲话：所以点解北京一开始就做出呢个要求？除咗囚徒困境同彼此错过时机之外，另外就系北京真系唔想同蔡英文打交道，唔想要和平共存，因为嗰个提高长期与民主党打交道嘅可能性。所以佢提出民进党同蔡英文唔能够接受嘅条件，并创造一个北京希望能够使国民党重返执政嘅环境。至於近來兩岸涉台事務官員相繼發表強硬言論，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話：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台灣不具名決策官員通過中央社指名道姓的批評話，兩岸關係沒有起色，即是因為張志軍從中作梗。目前在國立政治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松田康博說，這是因為中國官員涉及武力統一的發言，已經觸碰到台灣政府的底線，因此必須有所反應。日本九州大學文化社會學教授益美之助指，在分析台灣未來選項的時候說，在北京的壓力下，台灣的國際空間將更加狹窄。在美國無力處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建設，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區域國家有擔憂中國騷擾、報復等情況下，能夠對台灣伸出援手的只有日本和印度。但是印度与台湾关系并没有日本与台湾亲近，因此台湾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是合理的选择。只有日本敢向中国说不，因此近来双方改换驻地机构名称，亦是彼此提升关系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提议制定反渗透法，防范中国间谍。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批评相关法案侵害人权，钳制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等四位委员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近年来政府破获了55宗共谍案，显示台湾各个层面已经是被中国渗透，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强化敌我意识，应该是迅速制定反渗透法。之前台湾法务部提出的保防工作法草案，不过在野党立委就质疑草案当中赋予保防员临检权、调阅权等权力，可能令到台湾重回白色恐怖的时期。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目前交流非常密切的情况之下，有必要立法遏止共谍渗透的情形。
我们在保密防谍，我们在这个对于间谍的
赵天
麟
表示，台湾在保密防谍，对于间谍的防范，在捉间谍的部分聚焦在这一方面处理就最理想。不过赵天麟委员还表示，没有必要新设保防政风人员，或者是修法防范散布假新闻等等，因为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处理。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洲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对台渗透的情形更加严重。自由时报日前报道，台湾国安单位曾经估计，中国间谍在台湾是大约有5000人，至于过去15年以来的共谍案，几乎集中在军事机构。上个星期，一位来自台湾读书的中国学生涉嫌发展间谍组织，被捕之后遭到收押，这个是台湾首次出现陆生共谍的案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台湾处境特殊，对岸虎视眈眈，有共谍存在是当然的事情，政府内部要做好管控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批评，不论是保防法或者是反渗透法，都是侵害人权、钳制新闻自由的法案。国民党立委黄玉敏就表示，蔡英文政府以保密防谍之名，行巩固政权、排除异己、政治打压之实。
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黄玉敏表示，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他们是不容许一个新的政权是这样的专断，想要透过政治征防的手段来控制人民，侵害人民的权利。黄玉敏委员还指出，国民党坚决反对保防法或者是反渗透法，亦都将会阻止这种恶法在立法院通过。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星期二表示，国家安全是很重要，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更加重要，任何国家安全的立法都不能够妨碍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一点政府一定是会做到。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星期一说，由于中国崛起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争端带来了全新挑战，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说，这个地区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过澳大利亚专家说，澳大利亚实际希望的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有点像传统的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面的《金发姑娘》的原则，就是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不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不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战略静止模式，等着观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好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正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是另一方面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不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较早时候演讲的基调。较早前他亦呼吁美国更深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局势。不晓普的态度其实亦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中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个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没多久之前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些好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面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汤森说，他们不希望这个粥太冷，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他们也不希望这个粥太热，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过度军事化的角色，他们希望是小熊的粥，不冷不热，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他们信心。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它符合使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自从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后，至少从安全方面来讲，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后藤志保子说，从安全角度来讲，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讲，应该可以说是有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的重要成员又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个至少提供某种可预测性。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后立即访问日本和南韩，使这两个盟友放心。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亦将出访中国、日本和南韩。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次不愉快电话变得有点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积极正面的结果。 拔曉普本人2月初就出访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会晤。副总统彭斯亦打算4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4个亚太国家。拔曉普在讲话中仲特别强调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对中国说，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他说，回顾历史，除了中东一些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能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取决于他们是否推行民主和民主体制。拔曉普还说，日益富裕的亚洲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全球化和科技日新月异，将导致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白热化。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一个以法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主管经贸的经济产业大臣细冈宏成在3月10号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之后，都对日本大型家电公司东芝准备这个月中旬在美国依据联邦的破产法第11条申请破产重整经营的局面表达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因为经营不善，东芝不得不将最具高科技价值的半导体部门系分割出售，离偿还严重亏损的63亿美元的核电部门负债。重振经营的方针正在是强烈吸引住日本内外视线，其中包括台湾的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郭台铭上个星期三是在广州对日本的媒体系表示，他是真的是考虑收购东芝半导体事业，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亦都需要交由经办人，但是他是真心。他还解释说，理由很简单，今后是电子记忆大容量的时代，记忆容量怎都是不足够的， HDD 传统移动硬碟已经是赶不上，是 SSD 亦都是读写速度的快记忆体加上控制晶片的固态硬碟的时代，所以需要东芝的闪存。传统的移动硬碟因为含磁性装置，所以很难是微型以及是廉价，但是 SSD 还有廉价微型的可能性。鸿海在去年3月经过曲折的过程，成功地收购了日本另外一家的公司夏普。初期日本政府、国内舆论以及是夏普公司内部的员工等等，都曾经希望夏普是通过日本政府授权民间设立的处理破产企业机构、产业革新机构的救援来重建夏普，确保夏普、液晶等高科技不流向其他地方。警惕郭台铭为中国政府收购夏普作军事用途，回避红海剥削员工利害等等，但是结果是郭台铭出资比产业革新机构高出一倍，而且答应维持雇佣体制，使到支撑夏普的主力银行、瑞穗银行等赞成红海收购案。夏普的股东以及是夏普的员工亦都渐趋赞成，政府和舆论默许。但是签订收购协议之后，夏普又冒出了还有潜在债务的风险，震惊红海。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最终是以降低近半收购价获红海董事会的批准。但是红海去年8月正式经营夏普之前，夏普出现过高级技术人员转职其他日企的现象，而从去年的红海收购夏普期间起，日本还传出郭台铭亦都多次暗示又要收购是东芝。同夏普相比，创业150年的东芝原本就是在日本一家系电业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是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南韩等家电低价投入国际市场竞争，以及日本市场的家电饱和状态，东芝的业绩渐趋不良。2014年度 结算的时候存在着2200亿日元，大约是 19.3 亿美元的赤字。2015年东芝被揭发虚报盈利利润，进一步打击经营。2016年6月东芝将80年前开发的洗衣机以及70年前开发的电饭煲等等生活家电部门超过80%的股份出售了给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香港分公司，预测获得是数百亿日元。东芝设定的2017年转亏为盈的目标，但是祸不单行。2016年12月东芝传出收购美国一核电公司的投资失败，亏损超过60亿美元的消息，令到东芝的股票连日暴跌，资本又大幅缩水，之后风雨飘摇，最终不得不切割濒临破产的核电部门和他们家传户晓的闪存式等半导体部门分家。现时一边准备在美国申请核电公司破产，一边就筹备4月出售半导体公司股票来抵债。已退休的一名前东芝董事说，表面上来看，东芝是遭遇了种种的不幸，运气不是那么好，但是事实上反映了近代公司经营层傲慢以及人浮于事的问题。而很可惜，东芝有顶尖的优秀技术以及是人才，目前已经有近10家的国际公司是准备参与投标。据多个消息报称，名单上包括美国的苹果等企业、投资基金公司以及欧洲投资基金公司、南韩企业、华人企业。除了红海，有广泛消息还声称有中国的清华大学散下的紫光集团亦都在名单上面，一度还盛传中国的美的总公司亦都有意收购的消息。东芝内部频传日本政府、政界、经济界的讲话，东芝卖给中国企业情况不是那么理想，一定要设法阻止日本的半导体技术流向中国，因为会用于军事。有消息说日本政府是准备以商法来阻止。日本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龙表示，中国紫光集团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为加强中国半导体技术设立大约是1600亿美元的基金，红海等华人企业恐怕亦都是一样，都能够在投标竞争东芝半导体公司股票当中一下子就甩出预计收购价超过130亿美元的现金。这个对现时的东芝来讲的确是非常之圆目耀眼。汤之上龙指出，东芝出售的闪存技术的半导体公司股票仲存在着美国政府，尤其是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作乜嘢的反应这个的重要问题。汤之上龙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的时候调查过中国设立的大约1600亿美元基金的目的，最后结论是中国要实现领导世界半导体的野心，这个对美国存在着威胁，所以奥巴马在去年12月以总统令阻止了中国一间的投资基金机构试图收购德国的含军事技术的美国分公司。不过如果东芝半导体是卖给紫光，川普总统作乜嘢嘅反应，经济界有两种对立嘅揣测，因为现时任何一个亦都摸唔准川普嘅意向。不过日本一般投资者就经过观察夏普、东芝家电先后卖俾红海、美的以嚟嘅情况，逐渐对华人企业收购嘅抗拒心有所减轻。美的总公司收购东芝半导体的传闻还会令到东芝股票一度是在东京股市上扬了几日，直至到后来美的否认日本网络上对红海有意收购东芝半导体公司。虽然仍然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但是亦都有不少的意见认为，政府既然未有拯救夏普，这样现时亦都应该是同样地对待东芝，不能够厚此薄彼，欠缺公正。东芝传出的最新消息显示，准备设定的收购东芝半导体公司的条件包括保存日本主力工厂，至少同时出售给五家以上的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波音嘅首家海外工厂三月底喺浙江开工建设，谷歌学术搜索等嘅服务或者会重返中国。菲律宾总统要求军方向中国友好宣示海权，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据中国官方传媒星期一报道，美国飞机公司波音公司喺中国浙江舟山嘅首家海外工厂定于三月底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底交付首架飞机，目标是每年交付100架波音737飞机。据报道，波音在海外的首家工厂由波音和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合资的737员工中心和波音独资的737交付中心两部分来组成。员工中心负责飞机上的娱乐系统等内饰安装，以及飞机的维修和维护。员工的飞机将会通过交付中心交付给波音的中国客户。据波音预计，中国未来20年内需要6810架新飞机，估计总额为10000亿美元。据香港传媒报道，在谷歌退出中国7年之后，似乎找到重返中国市场的途径。南华早报援引中国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讲，学术文献搜索谷歌学术是北京优先考虑恢复的服务之一。报道援引中国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任中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柳斌杰的话讲，学术领域将会首先被允许，中国关注的是学术进步，包括学术、科学和文化上的交流，而不是新闻或者政治。南华早报话，柳斌杰是在上个礼拜五两会期间向这份报章透露上述资讯的。他表示，中国一直通过多种管道和谷歌保持接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话，他已要求军方以友好的方式向中国申明马尼拉方面对菲律宾东北大片海域的拥有权。中国考察船被发现去年曾经在这处海域活动，菲律宾国防部对此表示不安。杜特尔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话，他向军方下达的命令就是说，你们去吧，直接了当地跟他们说，这里是属于菲律宾的，不过要用友好的方式来表达。中国和菲律宾在菲律宾以西的大片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纠纷，但自从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两国关系大为改善。这次的问题涉及到菲律宾东侧面对太平洋的海域。苏格兰首席部长星期一宣布，他计划为举行新的独立公投开始法律程序，使到苏格兰脱英国更近一步。在爱丁堡一个记者会上，斯特金表示，在去年英国投票脱欧之后，给予苏格兰一个机会表达他们意见是正确的。斯特金在他的讲话中表示，在英国脱欧威胁到苏格兰的经济及其与欧洲的联系之际，他不会什么都不做。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是英国边界以北最大的政党。波兰政府说，他们将寻求拘捕和引渡由美国传媒认定的一名明尼苏达居民。报道称，他是前纳粹指挥官，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44名的平民。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和荷兰的高层往来，这个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的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为在土耳其全民公投中支持埃尔多安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力。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3月14日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依法对马英九提出起诉。较早前，台北地检署就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教唆泄密案进行了调查。这宗教唆泄密案源于2013年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可能涉及的案件，马英九和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王世铭被控涉嫌教唆泄密与泄密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传统的总统，他对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使用也都体现了这一点。他在竞选期间和就任之后一直频繁利用推特这个平台来到发布讯息，或者是发表他对事情的看法，主导舆论的方向。不过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质疑川普这个做法是不是合适，有人认为川普这个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他在引起大家注意的时候亦都会因为他的频繁使用而降低他的价值，因为没有进行过多的思考而失去他的权威性，同时还会在政府内部造成不同的声音，影响到传统的媒体在美国政策宣示当中的效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公众注意到川普是一个利用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高手。他的竞选经理现任总统顾问海利安娜康维曾经对媒体表示，川普是他见过的政治层面以及其他方面最出色的沟通者。他认为川普正是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赢得了选举。在赢得总统选举后，川普仍然继续利用推文来传递讯息，包括通过他来公布内阁人选以及表达他对美国内政外交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哈帕特在3月8日星期三的漫画中将川普称为首席推特官。川普在就职前接受英国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谈到了发推的好处。川普说，你知道发推很有意思，因为他发现他很准确，当他要传递一个讯息，而且如果他对报社记者讲一件事他们不准确的报道，这个真是很坏的。你发推文的话，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而且他发推时很小心，他很准确，实际上他非常非常准确，推文一发就成为突发新闻，他们有了突发新闻，你知道很有意思。川普说，如果他发布一个新闻稿，公众在第二天才会看到，如果他搞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有很多工作要做。川普还将推特看作是他唯一能够反制不诚实媒体的一个工具。他当时说，他在就任后可能会少发一些的推文，但是会继续使用他各个社交媒体的私人账号，而不是总统的官方账号，因为他在这些的社交平台上的粉丝达到了4600万。的确，川普上任后仍然在使用他个人的推特账号，他的推文亦都继续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新闻报道。曾经是小布殊总统的总统助理兼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认为，川普发推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Politically, he's really dominated the news cycle every day using this technique. Very successful, even now.
格林说，通过用这种技巧，他每天都主导新闻，即使是现在，他也都很成功。大部分的新闻头条都是关于他的。可能其中一半的新闻报道是因为他的推文所引起。川普上上星期六发推指控奥巴马曾下令窃听他的电话，并要求国会调查奥巴马滥权。结果这件事成为美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甚至罕见地否认川普的这个讲法，竭力要求司法部公开予以驳斥。不过川普有的推文亦都引起了他不希望看到的关注。他去年12月17日凌晨4点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劫走美国无人潜航器的行为发了一个推文，说中国此举是史无前例的行为，但却将史无前例的英文词拼写错了，引发了他的批评者的嘲笑。这条有拼写错误的推文后来被删除，然后再发了一条拼写正确的推文。 曾经担任过负责公关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的推文治国既有利亦有弊。
The pros are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he cons are that it appears that sometimes he just kind of.
格拉斯曼话，有利的方面是公众会注意他，不利的方面在于有时候看起来川普未必对他的推文进行了很多的思考。格拉斯曼话，他认为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是他的幕僚长，他会跟川普说不要这样做。作为总统，如果你不断地用推文发声明，最终你会失去这些声明的很多权威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他希望川普今后不要再使用推特，因为对于总统来讲，推文就是一个数码的新闻稿。
Now that worked very well for a candidate. Whether that's a proper technique for a president, I have real doubts about.
谢佛话，发推对于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讲效果好好。对于总统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他很怀疑。谢佛话，他认为川普可能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但是他赢得了总统宝座。谢佛话，他不认为他会改变。这位采访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的电视记者说，有一点肯定的是，作为总统的川普将会与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开始会是这样。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的格林认为，川普继续使用推特的做法是不可持续。
I suspect if that happens, we'll have kind of two narratives coming out of Washington. And one will be from the cabinet, primarily, and then you'll have one which will be from the White House in the form of
Twitter. 格林说，他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华盛顿就会出现两个声音，一个主要来自内阁，另一个以推文的形式来自白宫。这一种情况在长时间里面可能难以为继。在白宫国安会工作过五年的格林还认为，川普发推文的做法亦都会影响到白宫在涉及外事方面的媒体策略。格林说，当美国在筹划怎样应付北韩核危机或者是俄罗斯侵占欧洲的某个地方时，你有军事、外交和经济制裁等工具，但是美国的脚本里面一直有了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总统几时和媒体见面，说不能够这样做，或者是做出某种的政策宣示。如果川普继续发推文，他会贬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个重要工具的价值。该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认为，川普的这个做法使美国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We're all trained, especially those of us who've been in government. You know, when the president speaks, it matters, whatever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is. But now,
张克斯说，他们，尤其是政府部门里面的人，都有这样的训练，一旦总统发话，他就是重要，不管是用哪一种传播的方式。他们现在处在一个奇怪的空间，即是你究竟是严肃对待他，但是不从字面上去理解他讲的每句话，还是你将他讲的每一个字当真，但是并不认真地看待他，你怎样去解读？张克斯认为，对于其他的国家，尤其是非常讲究遣词造句的亚洲政府来讲，这个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whether it's Europe, Asia, anywhere, for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you can argue that.
张克斯说，公平地说，不管是欧洲、亚洲还是任何地方，对于他们在国外的伙伴和朋友以及其他的国家来说，你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幸运的日子，美国在传递核心信息的问题上都有问题。他们现在或者会有更多这方面的问题，假以时日，这种的方式带来的好处会日益递减。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的张克斯说，川普的这个做法和他将怎样主导政策制定过程也都是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大的问号，因此大家都要保持灵活性。前白宫官员格林说，对此美国的盟友也都好，对手也罢，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应付，摸住石头过河。他估计他们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摸出个门道来。除了外国政府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之外，川普政府内部也都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去年12月8号被任命为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代理国务次卿布鲁斯·沃顿大使。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怎样看待川普推特治国的做法时，只是表示他们会尽力去适应川普。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discovered the great power of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Twitter. And I think that it is going to be up to us.
沃顿说，川普发现了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的巨大威力。在他星期五就职后，他们这些从事公共外交的人要适应川普的沟通方式。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民众在很多的政治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在川普使用推特的问题上，他们对川普发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讯息，即发推文不要发得那么频密。美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在川普正式就职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美国人说川普使用推特是一个坏主意，并认同这样的看法，即在一瞬间 26% 的人说川普使用推特是件好事，并认同他使到总统立即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的看法。只有 9% 的人说他们强烈支持川普使用推特来宣布政策立场以及表达他的个人观点。到目前为止，川普在他的私人推特账号 Real Donald Trump 上发了30,000+推文，拥有2600万粉丝。不过奥巴马私人推特账号上的粉丝有8530万，是川普的三倍几。而拥有最多推特粉丝的是美国著名歌手佩利，高达9600多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9号召开听证，讨论俄罗斯发动网络袭击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干预美国政治和试图破坏美国民主发展。有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的真正目的是要制造美国社会混乱和分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将会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特在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应该将俄罗斯视为病毒来对待。对此，另外一位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表示支持。他进一步解释，无论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或者是伊斯兰国，这些国家或者组织都将持续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因为他们不喜欢美国，亦不支持美国所秉持的自由精神。约克议员说，在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不单止披露克林顿的信息，亦揭露与川普有关的资料，因此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帮助谁当选，而是要令美国陷入混乱，而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目的。约克众议员在听证会后对美国之音说，大家看到委员会的争论，再看看媒体报道，他们正是为了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而召开听证会，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亦不会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在美国制造混乱，所以他们无法专注在应该要做的事情上，于是他们不断的落后。不过民主党的议员对这样的论点表示完全不能够接受。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称，根据目前公开和非公开的资料都显示，俄罗斯在大选期间帮助川普当选。他认为要终结混乱的唯一方法，就是请川普总统出示他的税务资料，给白宫以公开透明的态度来平息纷争。刘云平众议员说，要终止这场混乱的最好办法，就是川普总统立刻公布他的税务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清楚知道他是否与俄罗斯有任何商业利益往来，这个才能够终止政府向民众讲大话。川普政府也应该要比照911后的做法，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调查川普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透明公开是白宫结束这场混乱的最好方式，他不会停止提出问题，民主党人不会停止提问，共和党人现在亦开始提出疑问。星期四的听证会除了有关专家和大使出席作证之外，还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在任十年，2016年10月卸任的伊尔韦斯总统在开场证词陈述中提到，2007年爱沙尼亚移除了一座苏联时期的雕像，俄罗斯为了进行惩罚性报复，对爱沙尼亚发动网络攻击，使它成为最早遭遇俄罗斯网络干政的国家。 伊尔韦斯仲话，目前俄罗斯已经将目光转向欧洲。今年欧洲有三个国家将举行重要选举，包括荷兰本月将举行的国会选举、法国四月的总统选举、六月的议会选举、德国亦将在秋季举行联邦议院选举。而这三个国家都已经传出消息，证实受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政治干预。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话，俄罗斯的目标显然不是只有美国，而是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他主张美国应该要结合美国盟友，制定出一套国际规范和准则，真正有效约束国际间网络袭击的行为。现在的问题在于，所有的攻击行为在发生之后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麦考尔众议员说，应该要和美国的盟友和北约制定出一套国际准则和标准，当俄罗斯、伊朗、北韩或者中国再次发动网络攻击的时候，美国能够针对他们的行为采取行动，他们现在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中国窃取美国2000万份的政府雇员的家庭背景资料，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做出了什么回应？俄罗斯干预美国的选举，美国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国会两党议员即使在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上看法不同，但是对于政府将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已经有初步的共识，认为必须在有关问题上结合国际社会力量制定准则。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的康纳利众议员说，需要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发生这些事来进行独立调查，并且制定出一套办法来预防这些攻击在未来再次发生。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说，国会方面将在未来两三个月内推出相关立法，明确界定网络威胁的定义，美国应该如何做出回应，以及美国如何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来应对再次有可能发生的网络攻击，其中包括共同制裁发动网络攻击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努恩斯在上星期宣布，该委员会将于3月20日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应邀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詹姆斯·科米，他由于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一直是争论的中心，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搬到马里兰海顿斯维尔市查尔斯顿退休社区的老人都有机会在电视制作当中开始新的职业生涯，不过他们退休前曾经做过什么？在这里他们是受到鼓励参与972频道，即是一个24小时的闭路电视频道的节目的制作。他们的积极参与不单止令自己获益，而且也帮助了他们居住的社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Hello, I'm Stephen Schimpf. I'm a retired physician and a resident here at Charlestown. I want to talk to you today about gluten.
他是史提芬·辛佛，他是一名退休的内科医生，他住在查尔斯顿。今天想跟大家讲下的话题是麸质。辛佛主持的这个节目叫做《医药的大趋势》。辛佛曾经是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主任，现在他们要走入去学习一点关于麸质过敏的情况。这个和营养、生活方式以及年老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关。
How our bodies age, actually the physiology of it and some of the mechanisms, and how we can affect that. And we can affect it with our lifestyles.
辛佛医生说，关于公众的身体怎样衰老，真正的生理学，一些的机体原理以及他们怎样影响它。观众喜欢辛佛的节目，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
If I go look in the mirror,I see a person who's older than I think I am. I say, gosh, when did he get that old?
主持人辛佛说，如果他去照下镜，他看到一个比他自己想象中要老，他就会说，天啊，什么时候会变得这么老呢？因为他自己也都没感觉到老了。社区电视经理汤姆·摩尔在这里问辛佛医生，他们下一个节目会做什么呢？
When I have residents involved in television production,It truly becomes public TV because they can voice things from their perspective.
摩尔说，当他们被居民参与到节目的制作中来， 他就真正变成了公共电视，因为他们可以从各个的角度去讲述自己的看法。他自己和工作人员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多。社区的居民制造了一系列的项目。
We have shows that talk about residents and their pets. We could easily highlight resident pets, but we also want to.
摩尔话讨论居民和他们的猫的节目。他们还希望讨论照顾宠物的重要性和你老了之后怎样去照顾宠物的话题。他们还有一个节目是看看别人的公寓，大家都希望走去里面看看第二些人的屋企。欢迎来到他们的节目《环游各地》，他们还会去参观花园，因为有很多居民自己都有花园。
So if a resident comes to me and says, you should do a program about something, I will often say,Will you help me with that?
摩尔话：佢哋乜嘢话题都做。如果有居民嚟话俾佢哋听，你应该做一期关于乜嘢乜嘢嘅电视，摩尔就会问：你可唔可以帮佢做呢一个呢？尤金哈尔曾经系社会工作者，佢两年前搬到呢一度嚟，佢去过蒙古。
I told him, "Well, travel's my passion," and that's when he said, "Well, maybe you might want to use a video camera to, you know, record some of your trips."
哈尔话：佢讲俾摩尔听。他热爱旅行，然后摩尔就说好啊，或者你也可以用这些摄像机记录下你的旅行。哈尔说他现在还在学习之中，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以打开相机对准焦距，然后就将他的手伸直。他们这种令人愉悦的气氛激发了更多的节目话题。
What I'll be doing is interviewing residents who've gone on different tripsAnd I'll be asking them, you know, questions about maybe why they chose that trip,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rip.
哈尔话佢将来想要采访嗰一啲到别啲地方旅行过嘅人。972频道改变咗大家对呢一个退休社区嘅睇法。
Retirement living here is not a place to come and be taken care of. It's a place to come and live and thrive.
社区中心执行主任克拉拉帕克话。你到呢一度过退休嘅生活，唔系为咗俾别人照顾，而系为咗丰富嘅生活，为咗生活得更好。佢哋确实亦都有啲居民行动不便，唔能够出门。有咗呢一个电视节目，佢哋就可以成为社区嘅一部分，同邻居互动，从同伴嘅视角嚟观察社会。克拉拉话：佢知道居民有唔同嘅睇法。972频道将社区联系喺一齐，帮助居民过上活跃而有创意嘅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海顿斯维尔的报道。
欧莱斯廷谢柏德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健美选手，他现年80岁，拥有完美的肌肉线条，既担任健美教练，亦都身兼健美模特儿。美国之音记者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见到他，下面是欧莱斯廷自己讲述的健美人生。
世界最年长的健美选手欧内斯廷谢柏德说，他的健身诀窍就是要决心、投入和自律。这三个英文字母 D 开头的词适用于做任何事。他说他今年80岁，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健美选手。入选世界健力士纪录亦是他姐姐的梦想，他希望他的创造健力士纪录，他每日都有很多动力，因为他24年前向他姐姐许下承诺会实现他的梦想，亦是希望帮助刺激和启发其他老年人通过运动来拥有健康、快乐和积极向上的生活。他总是说年龄不是问题，只是一个数字，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很多事都不可以做，不要担心年龄，走出去动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身体保持运动。他说他教的学生最年轻的20岁，最年长的86岁。20岁至86岁的确很好，年轻女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妒忌，他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86岁的女士对他们能够在健身房做运动激动不已，有阵时健身房还没办法容纳所有人，被迫要将一些人拒之门外。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信件、卡片和礼物非常令人开心，知道他亦是帮助其他人，只是这一点就很有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卡尔从巴尔的摩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